人来教导他，所以他能够出去把神的话去教导神的百姓。弟兄姊妹，我们在座，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往前，但是神家就是需要这样子的器皿，需要有人起来为神家祷告，成为神家的安静的力量，需要有人起来在主的面前每一天跟主有一个活泼的交通，而让神对他说话，好让他来到神儿女们中间的时候，他能够把神的话传出来。我常常说这个世代有一个危机啊，我讲的是基督徒的危机，因为最近的参考书太多，这个 web 上面一大堆的资料，你只要 search 什么资料都可以马上就随手可以得到，要带一个约翰福音十五章啊，那太容易了，这么多的资料看都看不完，随便抽几个，我今天晚上我就可以讲的很多。弟兄姊妹，这是神家，原谅我说这是神家的一个危机，神儿女们的信息看来的不是从膝盖祷告出来。今天有多少人，弟兄姊妹，我就在这里请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礼拜五带查经的时候，有没有为你这个礼拜带的查经在主面前跪过？有没有为着你要交通的信息在主的面前祷告过？真正跪在主的面前说，主你对我说话，借着这段圣经，主你对我要说什么？先不要讲说我要怎么去带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一看圣经就是说，哎，这段我等一下可以交通，哎，这里我有亮光，我等一下可以有些东西可以讲，我有题材了，我有内容了，我们都在想说我要怎么去对别人讲，但是我们很少把自己谦卑下来。主把那个受教者的舌头赐给我，你每个早晨开通我的耳朵，提醒我的耳朵，让我能够听见像受教者一样，不让神先对我说话，我怎么能够去对别人说话？不让神先来改变我，我怎么可能借着我的交通去改变别人？如果我们的聚会不是借着这样子的聚会要来改变我们的话，我们不需要有这个聚会，那是一个 social club。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聚会有神的祝福，我们能够借着读主的话，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的生活被影响，弟兄姊妹，我们怎能不祷告？我们怎能不让神先对我们说话？当我们讲到以赛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只是把他当一个人物去读，他是一个太伟大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一个这么美的生命在神家里面，在神家大起大落的时候，而越来越堕落的时候，神兴起了这样子的器皿，他成为神家稳定的力量，他常常为神的百姓，为神家扬声祷告，因着他的祷告神家得祝福，因着他的祷告仇敌退群，因着他的祷告神的儿女们信心得到坚固。而这一个人是一个传扬主话语的人。底下我们来看见以赛亚为什么在这样子一个年轻的时代，他的年纪其实比我们在座绝大多数的都年轻啊，他不过二十岁出头，而且在他最失望最灰心的时候，但是神为什么能够得到他，神为什么能够这一生来使用他？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希望交通的，我们让主居首位，我们看见神有一个需要，神需要器皿，因为神家充满了需要。而当我们真看见这个神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啊。但是在我们把自己交给神，让主居首位，让主自由的来差遣我们以前，我们从以赛亚整个蒙召的过程，我们看见三件最重要的事情。而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这边，以赛亚圣经上弄了三个我说啊，讲到他对神的作为的一个反应。那第一个我说是他看见宝座面前那个撒拉弗在那里说圣哉圣哉圣哉，在那里讲到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要充满全地。当以赛亚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他看见了坐宝座的，他看见了荣耀的天使在那里侍奉他，而他看见天使在那里 只唱一个歌 Holy Holy Holy， 这首歌我们常常唱啊，很多的教会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一定全体起来唱 Holy Holy Holy， 对不对？我们常常唱这个歌，但是我们唱完没有感觉的，出去一样。以赛亚看见这个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他蒙了光照，在耶和华荣耀的里面，在耶和华圣洁的里面，他看见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弟兄姊妹，一个人要能够被神用，他必须第一关要经过的，他必须要被主洁净。而被主洁净之前，他必须先被主光照，不然我们不会想到我需要洁净。我如果吃饭不小心有一个菜掉到我这边，如果我房间没有灯的话，我看不到，我不会想到要把它拿掉。等到我来到光中一看见的时候，我看见了，我就知道我肮脏了，我需要把它除掉。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神光照我们，而神光照我们的时候，神在这里显明我们一切的情形。所以一个人啊，他在主的面前的功用要能够被神来使用他，或是一个人他如果越属灵的话，他一定是一个谦卑的人，他认识自己的败坏。你不可能跳过这一关被主用，如果你跳过这一关被主用的话，弟兄姊妹，你是一个 potential 的一个 trouble maker， 你可能会给神家带来问题，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败坏的，你不知道自己我们不配来侍奉神。所以当以赛亚那天被神一开眼的时候，他第一件看见的，他说祸灾，谁灭亡了？你们灭亡了。他说祸灾什么？我灭亡了。然后呢，你们都是嘴唇不洁的人。不是，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所以当我们真正蒙光照，真正属灵的时候，我们的指头决定指向自己，我们的指头不会随便指到别人身上去。要被神用，第一件事情一定要被神洁净。弟兄姊妹，不洁净啊，我们的心愿就算再好，原谅我说，神都不能用。记不记得我从前讲过的那个故事，那个妈妈不在家，爸爸在后院做事情，做得这么辛苦，那个小女儿想要效法妈妈，其实照顾爸爸啊，想要给他倒一杯冰橘子汁给他吃，但是找不到妈妈茶杯放在哪里，还是放在太高，他就想来想去，他就跑到院子去拿他们家那只大花狗用的那个狗盆啊，拿进来给他爸爸倒了一杯橘子汁，然后送去给他爸爸。心愿真好，对不对？爸爸看到的，你是爸爸，你喝不喝？明红喝不喝？不喝，对不对？孩子的爱心啊，真是爱心，可爱。一个小女儿端个橘子汁来，就想到爸爸渴，想到爸爸累，给爸爸，真是一个爱心，感动我们。但是没办法喝，器皿不洁净，装的东西是好东西，但是器皿不干净。弟兄姊妹，我们要被神用，第一件事情，器皿一定要被神洁净。我们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圣灵显明我们，而让我们整个人伏在神的面前，我们卑微下来，神才可能使用我们。而神洁净我们，第一件事情，口是心的发表，神洁净洁净我们的嘴巴。在神家里面，或是在一个侍奉主的人身上，我讲的还不是传道人啊，任何服侍主的人，属灵的致命伤，或是你侍奉果效的致命伤，就是我们的嘴巴。所有有经验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情。整个教会的见证最怕的一件事情仍然是嘴巴。嘴唇是一个最大的武器，它能够把火点起来，而且是从地狱点起来，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很多原来没有的难处，因为人传话传话传话传了三圈以后，通通问题都出来。这神儿女们也许没有恶意在这里批评，但是当你在这里讲了一些话，讲了一些话的时候，这些东西会被仇敌拿去发酵，然后造成神家的伤害。而很多的话出去了回不来的，这个话语啊，江弟兄告诉我们说，这个话语，他说不是像手中的这种剑啊，这个剑的话，你不小心伤到人，你还可以把它收回来。他是人口中的话语是像这个剑啊，发出去的剑，而当他一出去的时候，他回不来，一定造成伤害。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你如果要跟我讲属灵，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对付，要被洁净，就是我们的嘴巴必须要被神洁净。有一个牧师，他有一次被他们教会的一个姊妹伤害得非常厉害，在背后讲了很多很多的话，那么很多是莫须有的，很多是很暧昧的，但是传就变成很大的伤害，所以整个教会受了很大的亏损啊。后来有一天，这个姊妹蒙了主的光照，她在主的面前，主显明她的罪恶，显明她的得罪啊，她得罪的这个牧师，所以她心里面很痛苦，她就决定去跟这个牧师道歉啊。当她去跟这个牧师道歉，她说：“牧师，对不起了，我前一阵子讲你讲话讲得太重了，请你原谅我了啊，希望我们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是犯错的人最常讲的话啊。我们都忘记背后，我们重新开始啊。 但是他却忘记说这些东西伤痕却已经留下来。那这个牧师当然就说，他说我当然原谅你哈，他说我们在主里面，他说你既然知道错，那我们就过去。但是他说你能不能答应我做一件事情？那这个姊妹说，哦，那当然当然，他说因为我已经得罪你太多了，你叫我做什么事情，只要我可以做，我一定做。那牧师就进去拿了这个一袋子的这个鸭毛啊，这个小小的羽毛给他。他说请你帮我做一件事啊。这一袋的羽毛啊，请你走回家的路上，经过大街小巷，你就一路走，就帮我一路把它撒出去。其实这个他也不懂为什么，他说你不要问为什么，你去做。那么这个姊妹拿了这袋子羽毛以后，就开始走出去，就开始一路撒，一路撒，一路撒，就这样撒回家去了。然后过了一两天，这个牧师就在打电话请这个姊妹，他说姊妹，我可不可以请你再帮我一件事？他说好啊，什么事情？他说那天你帮我撒出去的羽毛，请你帮我每一根都捡回来。姊妹说怎么可能呢，那个羽毛早就给风吹得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牧师就告诉他，他说姊妹，你要我原谅你，我当然可以原谅你，但是我今天只是想告诉你，话语造成的伤害不是原谅就过去的，这些话语今天都已经出去，不知道到哪里去，你要再把它收回来已经收不回来。那对这个姊妹来说，我觉得是上了一个更好的课，对不对？那除了赦免他以外，他在这里给他上了一门课。那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谨慎我们的言行。你要被主用，第一件事情，先把我们的嘴巴被主洁净，被主勒住。我们说主所说，我们做主所做。而以赛亚能够被神用啊，他为什么后来能够讲出这样子的话语？该责备的他责备，该安慰的他的安慰之言，真的是让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我常常想说，主啊，这个智慧只有你有啊！以赛亚怎么写得出这么好的话？这个形容词那些那么多的经文，你读过去你就觉得说，这连地上最好的文学家都写不出来的。怎么能够写得出这么好的安慰的话？而且背后都有这么深属灵的含义。弟兄姊妹，这个口是被神洁净过的，这个人是被神做过的，所以他能够口吐恩言，他能够在讲话的时候不带着掺杂，不带着偏颇，他能够公正地传递神的话语。好，我们底下看第二个啊，第二个我说就是神在这里说，第八节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底下第二个我说，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对神呼召的反应，说到他在这里，他把他的主权奉献出来，他愿意认主差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能够被主用，要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第二步你必须要奉献，必须要奉献。好，那么你不奉献主权的话，那我们不过是照着自己的心愿，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在这里侍奉。所以如果你所对的事情，它不见得一定对教会造成伤害，因为有些事情可能也是不错的，但是却不是出于主的。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他一定要把他自己的主权让出来，而愿意说，主让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在主说，谁肯听我们的差遣，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只负责讲一句话，他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底下该去哪里，什么时候去，跟谁去，去干什么，去多久，都不是以赛亚要问的事情。以赛亚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主我在这里， I am here。 这叫做奉献，这叫做把主权交出来。那今天我们奉献的时候，主我要为你去那里，主我要做这件事，主我要为教会做这件做这件，我们都已经决定好要怎么去为教会做，但是我们却不是像以赛亚一样，他能够把主权让给神，然后说，主你要叫我什么时候去，你要叫我去哪里，你要我去多久，你要谁跟我去，你要叫我去那里干什么，他一个都不问，他就是说我只负责我在这里。一个主人如果他雇佣一个仆人啊，那仆人如果真是爱他的主人，但是呢做什么事情都是照仆人的心意的话，这个会让主人很头痛的，对不对？如果主人医生告诉他说有血压高，不可以洗太烫的水，那个仆人每次都说，哎呀烫水好啊，烫水舒服啊，一烫那身上的脏灰都下来啦，一烫全身舒服啊，什么什么讲了一大堆，所以每一次都给他放的烫的不得了，那主人每一次脚一下去就烫的缩回来，你说主人喜不喜欢？ 啊，主人血压高，不能吃，要吃清淡的东西。这个仆人每一次是一个四川来的，喜欢吃辣的啊，每一次都做辣的。淡的有什么好吃的？哎呦，淡的不好吃了，辣的好吃，辣的好吃。每一顿菜都给他加一大堆辣椒，你说这个主人高不高兴？可能这个仆人真是爱主人，他是照着他自己认为这是人生的享受，吃东西怎么可以不吃辣的？洗澡怎么不可以洗烫水？他照着自己认为好的去做给主人，但是可能不是主人的意思。所以要让主用，你必须先把你自己所有的想法，自己认为对的，自己认为好的，都愿意放下来。只要负责一件事情，主，我在这里，你要我做什么？弟兄姊妹，不容易的，不容易的。连我们奉献钱，我们都要说，主，我这个钱要干嘛？我这个钱要干嘛？这个我们很少到主的面前去祷告啊，主，我仰望在你的手中，你告诉我这个钱要怎么用。有一个弟兄，他被请到这个纽西兰去带领一个青年营啊。那青年营里面有一些福音朋友，那也有一些是这个弟兄姊妹啊，那么也有一些甚至有一些人带着一些不好的嗜好，那么也都会来参加。那次在那个聚会，有一天晚上讲完道的时候，他想出去散步一下，所以他就离开那个 campus， 他就走到田野的路上去。那月光照在那条路上，他自己跟主在那里交通，跟主在那里走。结果主就突然问他，主叫他把他口袋里面的钱放在地上，在一个旷野的地方啊，在一个这个荒郊野地，他的主叫他把他口袋里面的钱都留在地上。那照他过去对神的认识，他知道 something is going to happen， 可能有事情要发生，等一下一定可能有什么人会经过，正好需要钱，就领了那个钱。所以他二话不说啊，顺服神，把钱通通掏出来放在地上。他又继续散步，过了不久以后他就回去。好，那么回去走到一半的时候，神突然告诉他说，你回去再去把那个钱捡起来。这个时候他就有点困惑了，主啊，刚刚这个我以为你是要有人需要钱，你看我马上就顺服，那这个顺服已经不容易了，弟兄姊妹。主要叫他回去拿回来，他犹豫了一下，他就回去，他就把它拿回来，顺服回去拿回来。拿回来以后，他就走回到那个聚会的附近。他经过一个宿舍的这个大厅附近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年轻人迎面过来。主就感动他说，把这个钱交给这个年轻人。他里面马上就挣扎，他说，主，我不能给他，因为我知道这个人他是吸毒的一个人，有毒瘾的一个人。他，主啊，我如果钱给他的话，谁晓得他又跑去买毒去了啊。他就跟主说，主我不能给他。结果那个年轻人就从他旁边擦身而过，就进到黑暗里面，进到一个宿舍附近的巷子去。当他这样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主就开始责备他。主说，你看，当我叫你放在地上的时候，你可以没有理由你就放下去，因为你认为我会怎么用。可当我现在告诉你是叫你给这个年轻人的时候，你却不肯。虽然你是一个曾经愿意把钱愿意放出来的人，但是表示在你放的时候，你仍然带着你自己的主权。放地上他肯，给这个年轻人他不肯。所以主说，回去交给他。所以他就说，主啊，如果你真是要我交给他，你让我就碰到他，因为那么大的校园，那么多的人，他去哪里找他？他就顺着主，就再倒回去到刚刚那个宿舍，就在那个转弯口底下，他差点跟他撞在一起，两个又碰面了。所以他就把这笔钱给那个弟兄。弟兄接到这笔钱，在主面前感动得不得了。他说，他今天的信息让他明明在主的面前，他真是悔改。他愿意，他从前不太肯去戒毒中心的啊，他愿意在戒的，他希望能够主带领他去，为他预备钱，让他可以去。他愿意决定要脱离这样子的生活。而当他在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主就借着这样子的牧师当面交给了他这笔钱啊。弟兄姊妹，这是讲到主权，主权。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是做好事，是在为神家做事，是在为主奉献钱财，可是在很多的事上，我们仍然把我们自己的手放在里面。以赛亚完全放下来，主，我在这里，你要我做什么我去做什么。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很快讲第三个点啊。那第三个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第九节，主对他说，要叫他去对这些百姓说话。而这些的百姓有一个特点啊，他们是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一个苦差事，弟兄姊妹， 我们蒙召都希望主能够把我们用得像宋尚杰一样啊，或者像彼得一样，一讲到3000个人悔改啊，一讲到5000个人悔改，你说主啊，你看我拿了博士学位，我现在为你放下来，你应该祝福我啊，我一出来讲到应该就很多人信主，这是我们的盼望。跟以赛亚出来的时候，他说我就在这里，而神给他的托付不容易的托付，这一般的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这个看是要看见却不明白，听是要听见却不晓得。弟兄姊妹，这真是不好干的事啊！意思就是说，你要开始去为我传信息，但是百姓听了好像没有听到一样，你去为我做一些大能的事情，百姓看也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但是以赛亚去，那以赛亚在这里他问了主一句话，他说主，这要到几时为止呢？主没有跟他讲说我只是试试看你，我证明到你真忠心以后我就一定把环境带过去，不是的。主告诉他说要一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地土荒凉。荒凉什么意思？你这一辈子的服侍结局整个环境只有越来越荒，一直到整个地荒凉，整个地被仇敌占去。弟兄姊妹，如果主呼召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要干这种事情，我相信我们可能很多人都要打退堂鼓了。那不仅仅是奉献，弟兄姊妹，这里需要 commitment， 这里需要忠心。我们常常有心愿，特别在参加特别聚会玩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啊。我们说主，我一定为你做，我回家以后我一定爱弟兄姊妹，我一定每个祷告会都来，我一定每天早上一定晨更，我们有很多的心愿，这个很好，弟兄姊妹神悦纳。但是更可贵的生命，更可贵的侍奉，在于时间的长久。时间是一个最好的考验，而困难环境也是一个最好的考验。但是神已经一开始就告诉他，你去面对的这般百姓是一般不肯受教的百姓，你所面对的困难是越来越大的困难，直到地土荒凉，城邑荒凉。以赛亚因为跟主交通啊，他在这里跟主一问一答的，他因为跟主交通，他了解主的心意，他进入主的，他同情他在这边能够体贴主的心意，而到最后他愿意跟主同心，他也愿意忠心到底。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一直到最后，对着马拉西最坏的一个王出来的时候，我决定相信以赛亚一样责备他，所以马拉西受不了啊，把他放在一个木桶子里面，把他人放在那里，然后用锯子活活把以赛亚给锯死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生命，他到死他都持守神给他的托付，他说主要他说的，他做主要让他做的，这叫做 commitment， 向主忠心。弟兄姊妹，我们要能够在能够被神用啊，我没有时间再去举一些见证或者例证，但是我们要能够被主用，我们三个步骤，而三个步骤都有顺序的。第一个，被主洁净，我们需要被主一直洁净。第二个，我们需要把自己奉献，我们需要对主一直有更新的奉献，把主权交给主，任主差遣，叫主任主使用，叫他做他所做的，说他所说的。而第三个，我们需要向着神有忠心。当以法莲向神耍诡诈的时候，神说只有犹大家向着以色列的圣者仍然尽忠。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学 commitment。所有交在我们手中的服事，所有我们真正在那里关心带领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不怕艰难的，我们一直下去。就算他拒绝，就算他顶撞，就算他不要神，弟兄姊妹，让我们里面因为跟主交通，我们体贴神，我们了解神，我们能够跟神同心，以至于我们能够忠心到底。那么最后在我结束的时候，我在这里说，我们人在时间里面最大的一个价值，就是我们能够被主来使用，我们能够像一个器皿一样，像一个透明的器皿，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我们盛装神，我们彰显神，我们在这里流露神的自己，这是人最大的价值。有什么价值能够跟神发生关系呢？比得上跟神发生关系。今天我们被主用，能够合主所用，这是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使命。神把你摆在公司，你就好好做个 engineer， 但是在那里却把神的救恩带去。你如果是一个家庭主妇，在你家里面用神的爱，用神的生命在这里照养，在这里照顾这个家，让这个家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不管神给我们差遣到什么角落去，我们在主的面前忠心到底。好， 我们随便主来安排我们的角色，安排我们的工厂，但是不管在哪里，我们都能够把自己奉献给神，让神来用，好让我们的价值达到最大。那最后我结束的时候，我仍然用一个小小的故事结束。那这个故事在我三年半以前曾经讲过啊，讲到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钢琴音乐家，他有一次到乡间去散步的时候，他听到一个破旧的房子里面传出了一个非常粗糙难听的一个音乐的声音，那个钢琴已经破旧不堪，一听就知道那个音乐那样子的不和谐，很多的音都那样子的不准确。但是因为可能那个家太贫穷，所以大概也没有机会去买贵的琴或者去调琴。那这个人在外面听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敲那个门，那主人出来，他就告诉他说，他说你可不可以让我进来用你的琴弹一弹。那个主人说当然欢迎你来啊，他就进去了。当这个音乐家坐下来，坐在那个钢琴面前，他一开始弹的时候，那么美丽的一个音乐从钢琴里面出来，那样子的美丽啊，那样子的雄壮，那样子的和谐，你听不见任何一个噪音，听不见任何一个钢琴不健全的声音。这个主人简直张大了嘴巴眼睛，他不敢相信，一样的琴，这明明是我的琴，怎么可能变成这个样子。而当这个人弹完的时候，他就问这个不速之客，他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当你在里面弹琴的时候，我在门外我就细细的听，哪几个音是不健全的，哪几个音是健全的。他说我在这里，我是把你剩下这些健全的音，我做了一首曲子，我把它弹出来。弟兄姊妹，虽然这个故事从某个角度来说跟真理不合啊，但是我借用这个故事的意思，在告诉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我们这个人都带着很多的残缺，很多的缺陷。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在家里面可能有人埋怨我们，到了公司里面老板可能也会挑剔我们，而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又觉得自己好像各样不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他知道怎样使用我们，他知道怎样让我们这个人这一生的价值能够发挥到最大，不交给他交给谁。我们最后再唱我们刚才的314首，我们是否愿意再把自己重新交回在神的手中？也许我们就像那一台破旧的钢琴，从前我们曾经辉煌过，从前我们曾经发出过很美的声音，但是也许我们现在疲倦，我们不再能够像从前一样，还有许多是我们生来就带来的缺陷。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众人都对我们有挑剔有要求的时候，主却是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他今天需要何用的器皿，但是今天肯把自己洁净，把自己奉献，把自己交在他手中的器皿在哪里？神今天仍然有一个最大的需要，他需要何用的器皿。而我们今天也都还有机会，让我们人生的价值达到最大，就是让我们能够对主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使用我。我想我们底下还是有一些自由简短的祷告。